在我们中国的历史宝库里面，有一部闪闪发光的巨著，叫做《太史公书》。《太史公书》即是将有历史以来一直到秦汉的整个历史编写成一部通史，我们后人称之为史记。史记被誉为史家的最高准则。这部著作是史学家司马迁忍辱负痛，用自己一生的血汗写成的。讲到司马迁的家庭，是一个仕宦之家。他爸爸司马谈做过太史令，太史令是专门管理天文历法的事。司马谈亦都精通国家的学说，学问很高深，在家中里面亦都藏书不少。司马谈很喜欢自己的仔，希望能够一心一意将司马迁教育成为世代相传的有才有智之士。司马迁后来都很争气，他很小个的时候就经常聚精会神听爸爸讲论诸子百家学派和所见所闻的历史趣事。司马迁读书的时候非常用功，刚刚几岁的时候他就学会了当时所通行的文字，十岁的时候他开始阅读古文，左传、国语、世本等等无书不读。到了二十几岁的时候，司马迁已经读遍了家中的藏书，而具有比较广博的知识。为了接触实际，扩大眼界，去增长知识，结交学友，刚刚二十岁的司马迁接受父亲的安排，踏上壮游祖国的大地，进行学术旅行的漫长历程。前后一共二十年，他的足迹几乎遍及全国。他所到的地方，司马迁都注意去做历史的调查研究，对于地理环境、人民的生活习惯、历史传说同埋著名人物的日文日事，他走乡串邻，访问长老，去查阅史实，进行认真细致的调查，而且随时做详细的记录，甚至连那些不引人注意的细微琐事，他都很认真去听取，细心观察。通过这次的游历，司马迁亲手记低了几本很大的历史资料，在写文章的词藻和气势方面也都受到了很好的锻炼。为了写史记做好准备了，例如他来到长沙湘水之滨之后，又重读了屈原的离骚、天文、朝云、哀影等等的作品，亦都亲自去屈原投水的地方进行了考察和实地了解。正因为他做了这件事，所以他在写史记里面屈原假生列传的时候，屈原他写到屈原的形象栩栩如生。司马迁虽然有了很高的学问，但是他始终虚心学习其他人的长处。他曾经亲自登门向孔安国学习尚书，又到过董仲舒屋企里面专门请教孔子作春秋的事迹。他和大文学家贾谊的孙贾家一直保持学术通讯，多年不间断。他和天文学家胡遂经常相邀一起去讨论各种学术问题，夜深不散。司马迁的爸爸司马谈病重的时候，将司马迁叫到面前说，我死了之后你一定不要忘记著书立说这件大事，千祈不能够被国家历史断绝了。司马迁完全明白历史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重要性，他深沉而坚定，在父亲面前立下了要编写国家历史的誓言。在三年之后，年近三十岁的司马迁继承父亲的职位，做了太史令。从此他更加有了机会阅读国家收藏的大量藏书，去进一步熟悉和整理历史资料，特别对于古代各国的历史杂记，他更加是广泛猎取，用心去钻研，故此使到自己的历史知识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尤其对各国历史发展过程的了解和看法日益丰富和成熟。于是司马迁就正式开始了史记的编写工作。 正当司马迁昼夜为编写史记紧张工作的时候，不幸的事情就发生了。在公元前99年，汉朝的大将李陵在一次战斗之中惨败，投降了给匈奴。而司马迁在讲到处理这件事的时候，只是随便讲了几句公道的说话，但是这几句说话就触怒了汉武帝，被收监而处于宫刑。好好一个健壮身体突然之间惨遭残疾，这样对司马迁来讲是一个很严重的打击。但是司马迁并没有灰心，他的意志不仅没有消沉，反而更受到了考验。他下定决心，无论如何都要生存下去，要彻底完成史记的编写工作。记得他在回答一位朋友的信里面曾经讲过，他说我受了这么可耻的酷刑，所以要忍辱偷生是有原因的，因为我多年来搜集了全国的历史资料，也都进行了考察比较，研究他的成功、失败、兴起和灭亡的道理，撰写一部展述古代到现代发展的历史书，建立一家之言。不料工作还未完成，就遭遇了这种惨祸。为了完成这部著作，不被国家历史断绝，就只好生存忍受这种刑罚。假如书已经完成，亦都可以留步在世上，即使要我立即去死，以至死一千次、一万次，我都是不会后悔的。司马迁在写给朋友的一封信里面讲过以上这一段说话。正是由于司马迁这种对于事业的坚毅、郑重、严肃、负责的态度和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经过前后几十年的努力，司马迁终于用整个生命和血汗实现了自己的誓言，而完成了史记的全部编写工作。王霸是中国西汉时候的大臣，他青少年的时代爱好非常广泛，他自学文法、诗书，还懂得音乐，他为人正直，修养亦都好好，对于乡里之间所发生不平的事，无论是哪个，他都是能够敢于挺身而出，仗义直言。遇到有一些无依无靠、鳏寡孤独、穷苦的老人，如果病甚至死了，没钱去安葬，只要告诉王霸听，他就主动出来去承担义务，一个一个都处理安置妥当。如果买不起棺材，他就去砍伐树木，去作为棺材，去帮助老百姓。故此王霸一直好得到平民百姓的信赖和赞誉，大家都时时暗自祝福他。好似王霸咁样嘅好人，将来如果能够扶起自己国家大业嘅重任，咁就好啦。咁讲完呢段说话真係巧合，可能係王霸积咗阴德嘅关系。后嚟王霸果然官运亨通，相继就任要职，一直嘅官位升到朝廷丞相长史嘅位置。无论做咗几大嘅官，王霸都係坚持廉洁奉公、贤良为政嘅。但是他没想到颜良是总是遭受奸臣的迫害。正是王霸做丞相长史的那一年，朝廷之中的奸臣借了一位学者夏侯胜的案件，在皇帝面前诬告他，当场加以附和，纵容夏侯胜非以诏书诽谤皇上的罪名，而削去一切的官职，而且同夏侯胜一起打入了监狱，准备对他们判处死刑。讲到夏侯胜是当时名望很高的学者，尤其在对金文尚书的研究方面有很深的功力，曾经被人称为大夏侯学的开创者。王霸一向很赏识夏侯胜的学问，夏侯胜也都非常敬仰王霸这个人，现在两个人同住一个监狱，更加是亲密无间。一日王霸突然想起，现在被关进了监房，成日没事做，不是正是学习的大好时机吗？于是他对夏侯胜说，你的学问咁深，可不可以帮我讲解尚书？夏侯胜以为王霸在开玩笑，就没有认真答他。但是跟着王霸一次又一次地重复自己的要求，于是夏侯胜感到很奇怪，很不理解，说你和我现在都是获罪坐监的人，讲不定什么时候就会被推出去杀头，还讲尚书有什么用呢？王霸于是很冷静，笑了一笑，然后说， 孔子不是曾经讲过这样的说话吗？他说朝闻道，夕死可矣。如果朝头早能够听到至高无上的道理，就算在黄昏的时候死去，不是没有遗憾吗？如果我们今日还未被杀头推出去的话，就应该找紧今日的时间，应该学多一些东西。即使到了听日被杀头的时候，那我们的心都会感觉到快慰无憾吗？夏侯胜被王霸这种争取时间、热爱学习的精神深深感动了，他完全答应王霸的要求，而且立刻开始系统讲授了上书给他听。从此之后，日日夜夜，朝朝暮暮，一个学不倦，一个教不厌，在三年监狱之中的生活从来没有间断过教和学。在三年过了之后，当王霸和夏侯胜被赦免出狱的时候，两个人的学问都比以前大大地长进。王霸就感叹地说，这三年的光阴我终于真是没有虚度过。康衡是西汉时期一个很出名的经学家，他出生在山东苍山兰陵镇，是一个穷苦人家的十蚊仔。穷十蚊仔康衡从小就很喜欢读书，但是在那个时候，穷人家想读书犹如蛤蟆想飞天一样是很难的。康衡不但没有条件去学堂读书，在日头还要帮助爸爸妈妈去做嘢生活。如果利用晚间的时间去读书呢，屋企又没有钱去买灯油，亦都是读不成。有一日，康衡就望住屋企的墙壁而想到一个主意。是什么主意呢？他在自己的墙壁里面去凿开一个小洞，希望能够在隔离邻舍的灯光能够透过这个小洞照射过来，自己就可以利用这些灯光，借这些小灯光去读书了。那一日两日三年数年慢慢过去，康衡就是利用这个方法读书，终于用这种刻苦求学的精神使到自己成才。后来他不仅文章写得很好，更加善于人民诗句，而且有超人的理论修养和政治见解。到了汉元帝的时候，康衡就被任命做了朝廷的丞相，这个是很著名的凿壁偷光故事。玄奘法师是中国历史上一位有卓越贡献的僧人，他从小求知好学，而且具有坚韧不拔的性格和百折不挠的毅力。他还是一位杰出的旅行家、思想家、文学家和翻译家。玄奘法师是河南人士，本身他叫做陈伟，他十一岁的时候开始诵读经书，十三岁出家。玄奘法师就是他做了和尚之后的法号。他虽然出家为僧，但是很喜欢学习，敬识串音，励精无怠。唐朝初期，玄奘法师去过长安、成都、荆州、河南、河北等等的地方游历授学。他每到一个地方，他都首先去登门请教有学问的僧人，跟他们讨论学术问题，亦都了解情况。经过广泛的调查，他发现全国的佛教宗派分歧，易经不能够传道，亦都不能够传实，所以他就下定决心要亲自到佛教的发源地印度去学习和研究佛学。玄奘法师在25岁那一年就离开了长安西行。一日，他走到嘉峪关的路途之上，见到一位老人。老人听说玄奘法师要一个人西行取经，就再三劝阻下。西行的道路是极为艰险，伊吾国即是现在新疆的一带，有800里大沙漠，那里上无飞禽，下无走兽，成群结队的人都迷失了方向，不懂得往返，而葬身在沙漠之中，更何况你一个人独行呢？我劝你都是趁早回去吧。玄奘法师听完老人的说话之后，沉思了片刻，他就说，我既然已经立志西行，就决不会后退一步，纵然死在路途之中，一定是没有悔恨的。老人被玄奘法师坚定的意志所感动，不再拦阻他，于是还将自己所骑的一匹赤色的马送给给玄奘。玄奘法师骑着马进入了大沙漠之后，果然迷了路，携带了一些水，亦都倒了，真是进退两难。 面对这种情况，玄奘法师曾经沉思过，还是回去攞水还是西行呢？但是一想到自己立下的不后退一步的誓言，于是又鼓足了勇气继续前进。他一边走一边坚定自己的意念，说宁肯西行而死，不能东归而生。在滴水未进的情况之下，又西行了四五日。他曾经多次昏倒在地上，但是只要一苏醒过来，他又接着向西行。这样他一路越过戈壁，翻越冲岭，经过碎叶城，到阿姆河，登柏韦尔高原，闯铁门关的天险，经历了近一年的时间，终于到达了天竺国，成为第一个周游古印度的中国旅行家。玄奘法师在印度留学了十五年，游历了七十多个城市，他时时都是日头去游历调查，夜晚就在油灯之下攻读佛教的各种经典、逻辑文法和博览佛教的群书，学业大有长进，成为第一流的佛教学者。在公元的642年，玄奘法师出席了在印度戒日王都曲吕城举行的经术讨论会，参加盛会的一共有18个国王、数千名佛教僧侣和婆罗门教徒。在这个大会之上，玄奘法师以主讲人的身份发表了他超重的佛学论文《济恶辩论》。在大会举办了18日的讨论会之中，没有一个人对玄奘法师的论文能够提出反对的意见。由这点可以看得到，足以显示玄奘法师的刻苦钻研精神和高超的学术水平。取得了惊人的学术成就之后，玄奘法师对自己的事业仍然是一片热忱，毫不懈怠。当他由印度步行回去长安的时候，他已经是44岁的中年了。但是精神刚去，他又开始了对带回来的657部佛经进行了大规模的翻译工作。法师翻译的态度是很严肃认真的，每次他决定翻译某一部经典之前，他总是首先要搜集齐各种不同的版本，自己亲自精细去进行校勘比较之后，然后才开始动笔翻译。由他开始翻译的那一日起，直到他完籍之前的第27日为止，在20年之间，他全然不懈专师法务。在这些期间，他除了有一次回乡下去探望他同胞的姐姐之外，所有的时间是没有离开过自己的岗位一步。玄奘法师一生总共译出佛经75部、1335卷，大概1300多万言。他还亲笔写出12卷的《大唐西域记》，给我们后人留下一份极为宝贵的文化遗产。更为可贵的是，玄奘法师给后人还留下了艰苦卓绝的求知和自学的精神态度。在中国古代的优秀散文里面，有一篇脍炙人口的佳作叫做《岳阳楼记》。这篇文章不单只是写景抒情动人，更加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不朽名句，激励着人的宏大抱负。《岳阳楼记》的作者就是北宋时期一位有志之士，著名的学者、政治家、军事家范仲淹。范仲淹在他一生的事业里面走了艰苦曲折的道路，但是他的自学精神就是始终如一，而且被后人传为佳话。范仲淹虽然他的出身是名门仕宦之家，但是其实是一个破落的世家，家境一年比一年艰难。尤其在他不到两岁的时候，爸爸去世，跟着母亲也都改嫁，生活更加是清苦孤寂。生活虽然艰苦，但是对于小小的范仲淹还不算得是什么事情。最令他伤心的是，由于没有钱没有书读，由刚刚识字起，他就开始希望能够进学堂能够读书，一直等了四五年，年年都是落空。后来到了范仲淹十岁那年，他终于决定决心离开家庭，去长山礼泉寺里面住，在僧房里面发奋用功苦读。范仲淹集中了精力节省时间一心读书，他每日只是煮一大碗稀粥，等到粥凉了凝结之后，再拿来一把刀将稀粥划分为四块，早晨和晚上就吃两块，亦都不烧火和炒菜，只是切几条咸菜就将稀粥 混埋一齊食，食完之後又埋頭再讀書啦。喺寺廟裏面有一個老火頭僧人，佢見到范仲淹呢種專心學習嘅精神，非常感動同埋佩服。有一日，呢、這個火頭僧當面稱讚范仲淹話：你小小年紀，點解就識得咁快肯讀書，而且生活上又唔怕艱苦，真係好難得啊！范仲淹於是回答佢話：一個人如果唔讀書，只係貪圖享受，飽食終日，舒舒服服，呢種生活根本就係毫無意義嘅。為咗開拓眼界，廣泛攝取知識，19岁嘅范仲淹辭別母親，孤身離開久居嘅江南，餐風露宿，千里迢迢去求師訪友，嚟到名師群集嘅應天府，即係現在嘅河南商丘地方。佢入咗當時全國赫赫有名嘅南都學社。范仲淹一踏進南都學社，一下子就被滿架嘅書籍吸引住，佢好貪婪咁晝夜苦讀，簡直達到廢寝忘食嘅地步。喺滴水成冰嘅冬夜，當佢讀得實在疲憊不堪嘅時候，佢就用冷水洗一洗面，清醒下自己嘅頭腦，然後繼續又就燈攻讀。每當肚餓嘅時候，佢只係飲一啲稀粥去充飢啫。老師同學都好稱讚范仲淹嘅刻苦求學精神，亦都同情佢生活上嘅艱難境遇。喺同窗嘅好友之中，有一個係南都留守，即係相當於知府官位嘅仔。佢見到范仲淹忘我攻讀，晝夜不息，以後只係食一啲稀粥，好感動。有一日，佢放學回家嘅時候，對爸爸講咗呢件事，於是留守聽咗之後就好有感慨，話呢個范仲淹必定係一個胸懷大志、有出息嘅小蚊仔，你應該同咁樣嘅人做朋友，好好向佢學習。於是留守仲吩咐咗自己嘅仔，要經常送一啲好嘢食去俾范仲淹，唔好令到佢身體因為讀書而讀垮咗。於是留守嘅仔就天天咧去將啲食物送俾范仲淹食。咁過咗幾日，留守嘅仔喺范仲淹書房裏邊就發現，原來佢每日送俾范仲淹嘅食物都原封不動。於是佢就責備范仲淹話：你點解有好嘅食物唔食擺住啊？仲係飲啲稀粥，唔通你懷疑我爸爸嘅用心？范仲淹於是回答同埋多謝話：學友，唔係我唔領會令尊嘅口意，只因為我多年來一直食粥，已經成為習慣啦。再講啦，如果我每日食你送嚟嘅美食，如果唔再飲粥嘅話，恐怕會養成貪食嘅毛病，將來食唔到苦，咁樣追求事業嘅志向就會因為懈怠落去啦。由於范仲淹從小刻苦好學，佢又注意磨練自己嘅意志，終於成為一位堅強嘅憂國憂民嘅政治家，一位才學過人嘅學者。喺范仲淹成年之後，經過朋友嘅薦舉，受到朝廷嘅重用，曾經做過右司隔，即係向皇帝提建議嘅官，吏部員外郎、吏部嘅助理官員啦、知州、地方行政長官、枢密副使、中央軍事機關嘅副長官。後來范仲淹就升到做副宰相嘅要位，成為顯赫一時嘅朝中紅人。我哋都知道宋朝曾經變法舉行過，范仲淹佢變法失敗之後，又遭到貶責，甚至被朝廷清洗。但係無論喺佢貧窮倒霉嘅時候，定係佢富貴榮身、官運亨通嘅時候，佢都唔會動搖，堅持佢自己嘅意志同埋原則，為政不忘，以天下國家為己任。為事不忘、念劍勵志而求真嘅精神態度。范仲淹不僅自己嘅一生係咁，佢對自己嘅仔女啊、親屬，亦都係時刻用呢種精神去教育同要求佢哋。喺范仲淹做咗朝廷大官之後，雖然家產萬之、身居顯貴，然而佢全家人嘅衣食住行啊，都係同普通人完全一樣嘅。佢規定佢屋企冇賓客嘅時候，唔准食荤菜，妻子兒女嘅衣服唔能夠用好嘅布料去做，即使普通嘅衣服，只係僅僅夠換洗就夠啦。佢經常對妻子同埋兒女話：一個人特別喺青少年求知嘅時期，千萬唔能夠過分享受優越嘅物質待遇，唔能夠貪圖安逸，否則喺事業上就缺乏進取心，喺學術上亦都難於探心致遠啦。歐陽修係宋朝一位著名嘅大官文學家，佢喺散文、詩詞、史傳同埋書法藝術等等各方面都有較高嘅成就。歐陽修嘅成就唔係天生嘅，而係佢苦心造就。歐陽修細個時候就喪父，家境貧寒，連想學堂讀書都冇辦法實現， 只是靠屋企，靠住媽媽教佢讀書認字。佢細個時候就懂得求知嘅重要，讀起書嚟佢唔知道疲倦，亦都唔覺飢寒。佢連食飯瞓覺都時時要媽媽提醒，一唔提醒就會將乜嘢都忘記咗。歐陽修細個時候對書法抱有濃厚嘅興趣，佢暗暗羨慕嗰啲寫字寫得漂亮嘅書法家。歐陽修開始練字嘅時候，因為冇錢買紙同筆，就去野地裏面攞一啲蘆葦乾嚟當筆，用地去當為紙。一有時間，佢就跪喺地上刻苦去練字，大字、小字、線書、隸書、楷書、草書，全部都熟練。佢先係照住名書法家嘅帖，一筆一畫練基本功。喺掌握基本書法要領之後，佢仲特別注意吸取各家嘅長處，避免短處，寫出具有自己特色嘅字體。唔知道經過咗幾多個日日夜夜嘅苦練，終於佢創造出獨具一格嘅書法藝術，人哋稱之為歐體，係我國優秀書法藝術嘅大家之一。歐陽修為咗掌握作詩、填詞同寫散文嘅學問，讀遍咗各朝典籍，而且吸取各家所長為自己所用。歐陽修讀書識時如金，無論嚴冬好暑、走路食飯，都係書不離身、眼不離書，就係一邊騎馬亦一邊讀書。喺夜晚佢好攰，攰到睜唔開眼，依喺枕頭上面都係要讀書，甚至連去洗手間嘅時間啊咁短暫，佢都唔會白白放過，亦都用嚟讀書。由於自己嘅刻苦努力，歐陽修22歲就中咗進士，亦都擔任過翰林學士、枢密副使、副宰相、史館修撰等等重要嘅朝廷職務。歐陽修從事過新唐書、新五代史等等艱巨浩繁嘅修撰工作。佢自己仲創作咗大量嘅散文、詩詞、傳史作品。現在嘅歐陽文中公集一共有150卷。喺呢啲作品裏面，尤其佢嘅散文具有平易流暢、委曲婉轉嘅獨特風格，對後世有住巨大嘅影響。喺當時，人哋仲唔係好了解歐陽修平日嘅刻苦精神，對佢嘅成功亦都有眾說紛雲。有啲人話佢只不過係投咗好嘅老師，有啲人話歐陽修天生就與眾不同。一日，有人去問歐陽修：你咁淵博嘅學識係點樣得嚟嘅呢？又點樣能夠喺事務繁忙嘅情況之下堅持創作，而且能夠寫出咁精彩嘅文章呢？歐陽修就回答話：我嘅知識仲唔係能夠講到淵博，仲要再加倍努力去獲得知識。歐陽修後來再想一想，又說如果要問我現在的知識是由哪裡得來，我可以毫不含糊地告訴大家我的知識和時間只要來自於三上。哪裡三上呢？就是在馬匹上面、在枕頭上面和在洗手間上面。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自古以來的英雄豪傑之所以能夠超人超世，其實主要是在他們的突出的犧牲精神上面，而且能夠由自我的犧牲之中去完成大我，去完成永恆不死的大我。古聖先賢有講過：聖人不愛己，聖人不貴己，聖人不為己。大英雄、大豪傑對於事功都是一樣，主要是在於犧牲自我，以成我這個思想在千百世之後的犧牲精神，在心中只是存有一個我見我執，是絕對不能夠有萬古不朽的大聖的。無我見我執才能夠捨去自己的身體去為人，才能夠犧牲自我個人的名利、個人的生命，去做一些有益於他人、有益於國家民族、有益於世界人類的事情。這樣當代人都會敬仰你，後世人亦都會追憶你。如果一個人一生只為了個人的升官發財、貪圖享樂和為自己的妻妾兒女著想，或者只是為個人的富貴功名著想，這種成就只是個人主義的成就，個人英雄主義的成就是絕對有限的。在我們心目中，如果完全不為自己打算， 只是为人类和天地去着想。这样有人类在，就自有我在；有天地在，都自有我在。确立牺牲自我这种牺牲观，首先主要要令到我们心能够充实平淡，将我们的心态扩清，免被尘俗惑障所染，对于外境亦都不要被外境所转，去习惯